无定的声音，本磁带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2年7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所传讲的信息“无定的声音”编译而成，录音编号620714，历时2小时4分钟。让我们继续站着祷告，请低下头来，好吗？要是有什么要求，就请举起手来，我确信神会看到你的。只要在心里说，主啊，纪念我，我有一件事，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此时我们内心带着感恩，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因为你曾拯救我们的灵魂脱离被咒诅的失丧之地。我们感谢你，靠着神的恩典，今晚我们都成为你的儿女。父啊，我为每个要求而向你祷告。神啊，我的手也向你举起，我也有请求。父啊，今晚我要表明我的请求，就像他们借着各自的祷告，向你表明他们的请求一样。我的请求是神啊，愿你今晚拯救这里每一个失丧的灵魂，医治每一个病人，圣灵充满每一个信徒。主耶稣啊，请你来，我们需要你，主。正在等候你，当我们等候你的时候，我们将自己交在你手里，照你看为好的行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门。大家请坐。今晚很高兴再次回到这个教堂来，来侍奉主神。我。也确信无论今晚聚会的内容是什么，这将是主得着称颂的一个晚上。他说，我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一直所定的。我们知道神的道一定会成就。牧师刚才告诉我说，有个坐在后面的小姑娘，那天晚上她来参加聚会，就是布兰特·米歇尔弟兄的女儿和女婿被呼召的那个晚上。这小姑娘从会众中被叫出来，她脸上有某种皮疹，她当场就得了医治，而且一直都很好。我相信是坐在后面那个小姑娘，是你吗？哦，是的，我想你们已经让她做见证了。你能站起来吗，亲爱的？然后这个小姑娘长得真是很可爱，她脸上已经没有皮疹了，因为耶稣基督使得痊愈了。我们真是太高兴了。那要是能行的话，我不想留你们到一点。这是不是很早？请原谅我。不，我不是说请原谅我，不，你这么说不对，因为我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我需要事后补救的话。因为我已经尽全力全心的借着神的道来说话了。那很抱歉，我使你们这么多人感到为难。那今天下午我的一个宝贵弟兄上来要见我，此前我正在祷告。那我妻子悄悄来到我祷告的房间门边，那他没有喊我，然后他回去告诉他我正在祷告，让他过会儿再来，他就没再过来。那我有点担心，尽管他会理解的。我告诉我太太说，有弟兄来访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来叫我。但是他们通常都会让我自己一个人待着，因为有时异象发生，我知道在我到教会去之前总会有什么事发生的。那明白，这事情发生过很多次了。那我正在看着一个人，那我的好朋友班克斯伍德，那他的孩子大卫，那我的弟兄曾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一个承包商，他带他的孩子来聚会。那一天晚上他看见一个姑娘，你们知道耶和华见证人是有点反对神的医治的，他和妻子一起下来，他妻子是属于神的第一教会，是安理君运动的神的教会，那做法有点像卫理公会。他们去参加那个在路易斯维尔举办的聚会，那我们在一个礼堂，是体育场里的一个副堂，有一个姑娘变成了像石头一样，我不知道现在的医学名称怎么叫，那她的情况糟透了，腰以下的部位都不能动，但她接受祷告以后几个钟头就能跑上跑下，一切都正常了。所以他们带来了他们患小儿麻痹症的男孩，小儿麻痹症使得这个孩子腿都变形了。那个聚会以后我就去了海外，哦不，他们去了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 他没有进去。而他们去的那天晚上正好是主的天使的照片被拍下来的时候。顺便说一下，那些照片书和磁带都放在这里，如果你们想要的话，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因为我们不在礼拜天卖东西，所以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就是绝不在星期天卖东西。你们可以给他们订单，他们就会寄给你们，但我们不会卖这些东西。于是我的先生就带他的孩子上到我想不起来在俄亥俄州靠湖边的那个地方叫什么了，是哥伦布城，我相信是的，在俄亥俄州，对吗？班克斯弟兄，什么？哦，是克里夫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那天晚上我走进会堂之前，我正在上楼梯，大概有十层楼，我坐在那里哭。巴克斯的先生走过来，我想你们大家都认得巴克斯的先生。昨晚他还与我在一起，非常好的弟兄。他走过来，我说是什么让我这么情绪化？他说不要感觉有什么不好，伟人也会有这种感觉，这让我感觉好受了一些。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到上面去，我看见一个小男孩穿着一件类似毛衣的黄色紧身套衫，那他得了小儿麻痹症，腿短了一截，后来得了医治。我一直在注视着会众，但没有看见他们。最后我相信是这样的，圣灵把他们叫了出来，他们就在房子后头，在帐篷后面的什么地方坐着。那男孩立即就得了医治，这个人就放弃了在承包商的工作，搬来这里住，就住在我的隔壁。他的那些人，实际上耶和华见证人中每个读到这消息的人，他们都成了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大卫，我们想让你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不过大卫，你今晚有来吗？那请站起来。这个孩子已经结婚了，有几个孩子在那儿，是的，就坐在他爸爸的后面。他就是那个得了小儿麻痹症而瘸腿但后来痊愈了的孩子。我还记得他的弟兄，我永远不会忘记班克斯弟兄，请原谅我。那他的弟兄一个很好的人，那但当班克斯弟兄领受圣灵以后，他们要与他断绝关系，他们以为他肯定是走入极端的。那如果有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在这儿呢，我一点也没有轻视你们的意思，那我尊重每个人的信念，是的。但是将神也可能呼召你，那时你就会更完美的看见主的道路。所以这个人进来，你们知道他对班克斯有点生气，他还带了一个人来，那他想知道这个江湖骗子到底是谁。他说他在外面割草，你们真应该看看我真正放松时的样子，留着长长的胡子，戴着旧的翻边帽子。两三年前我向一个人传福音，我是在一次打猎中遇见他的。他问我说，先生，你能告诉我在哪能找到伯南汉牧师呢？我说我相信我能。那不久前有辆豪华的大卡雷莱克轿车开到我家门口，你们知道我当时留着胡子，身上很脏，我正在外面擦窗子。那人说，先生你好，你能告诉我伯南汉牧师现在住在哪儿吗？我说他老婆就在那儿，你可以去问问他。我老婆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他看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说他下一次聚会在哪儿，然后我老婆就告诉他，他走过来说，哦，比尔。所以他的弟兄说，我是坐在那里，圣灵说他是已经结婚的人，离开了他的妻子，他两个孩子。我就把这个跟他说了，他盯着班克斯，好像是班克斯告诉他我这件事。他的弟兄就在那里，我很快就知道他想的，他们不知道，当然那是主启示了我。那坐在房间里，那许多次我叫出那些好批评的人来。那有时虽然你并不想那么做，那有一次我坐在一个好批评的牧师身上，我叫出他来，告诉他为什么你要做这做那个东西。好家伙，我失去了一半的会众，还有所有的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不好。你看，我只要自己知道就算了，但我站在那里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告诉他对他并没有什么伤害，他和这个人坐在一起。我说好吧，你可能以为班克斯告诉我的，但今天晚上你跟一个棕色头发的女人在一起又怎么样呢？你和他锁在房间里，有一个男人来敲门，你没有去开，你朝着窗户外边看，幸亏你没开门，否则你的脑袋都给打爆了。这事儿他可就没话可说了。是的，那时他就知道不是班克斯告诉我的。后来他的父亲也来了，他是其中一个读到这事儿的人，他想纠正我对圣经的认识。我没有对他说什么。第二天我们一道出外去钓鱼，主对我说把所有要发生的事都告诉他，这些事都要准确的应验，包括将要钓了多少条鱼，是谁钓到了等等，然后再回来。于是我就把这些事都告诉了他。我看见他有点好笑的看着班克斯，回头看一下他想胡扯，但是那天和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都完全照着所说的应验了。第二天回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我的先生？他说，他讲话是有点滑稽。他说，我想任何一个能在钓到鱼之前就看见他们的人都应该是对的。现在他已经得救了。 就被圣灵充满了。那一天我们坐在那几年前，大概三年前，他的兄弟里尔和我去钓鱼。我离开前，我的小儿子我们不喜欢在家里养猫。如果你们养猫，那没关系，我不是在这里说你们的小猫，但我就是不喜欢这种东西，也不喜欢在家里养狗，我受不了像对待孩子一样的爱的，自己却不想生孩子而把这种爱给了一个塌鼻子的老狗，好、哦，这简直是羞辱。那请原谅我这么说，你们知道我说这些是指什么？我的小女儿来对我说：“哦，爸爸，大事不好了。”她说有人把一只可怜的猫给扔了，她和另一个小姑娘在街上，她说她吃了毒药，可怜的小家伙都快要死了。你能让她进来一会儿吗？我说猫在哪儿？他就出去带着猫进来，我看着那小东西说去拿盒子来，但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有了一大堆的小猫崽子。那第二天我的小儿子他还是个孩子，手里那样抱着一只猫，一只小猫，结果那只猫掉在了地上，那个小东西就翻来翻去。我很讨厌这种事儿，我想他可能会死了，我就放他回去。可怜的小东西，那猫就是猫，他又开始滚来滚去。那天晚上我们去钓鱼，第二天我正在钓翻车鱼做鱼饵，你们知道那种小小的翻车鱼啊？我想你们这里叫翻车鱼是做鱼饵用的，那是南部的肯塔基州，约有120英里远的地方啊。我正坐在那里，圣灵靠近我们所在的那只船，他说你马上会有一个生命的复活。我转去告诉了坐在那里的班克斯弟兄啊，如果曾有个善良真实和正直的人，那就是他和他一家人了。他说你认为事情会怎么样呢？我说可能是约瑟掉在地上的那只小猫，明天我们回家的时候那只猫可能，你们听说过那只附属的故事，它记载在商人杂志上，所以我说可能是指那个。那天晚上我们没钓到鱼，第二天早上也没钓到鱼，所以我们就把船划到了一个小湾里，想等到天亮的时候去钓一些大一点的翻车鱼。那我已经把鱼线甩出去了，利尔弟兄跟我们在一起，他是几个星期前才得救的，他有一个又大又长的鱼钩，那他把蚯蚓穿在钩子上，在鱼竿上有一个很大的线圈，就像这样，是一种有露露的鱼竿，条可怜的小太阳鱼正好把鱼饵吞到了肚子里，他不是把它勾住然后拉上来当鱼饵，相反他让他把鱼饵整个给吞了下去。他说你瞧他干的，他一只手抓住这条小太阳鱼，一只手在绕着鱼线，结果把鱼的胃内脏都给拽了出来，于是他把这条小鱼扔到了水上，这条小太阳鱼只有这么大，他的身子扭动了四五下，他的鳍就展开浮在水面上死了。他看着那条鱼说，小东西，这可是你自己做的孽。那这是南方人的说法，你们有多少人听过啊？你们南方人都听说过是吧？所以他就躺在那里，他浮在水面上差不多半个小时。我说利尔弟兄，你用的鱼钩太大了，如果你要钓到他的话，用12号的小钩子就行了，只要鱼一来我告诉他怎么钓那种小太阳鱼。他说、哦、我是个乡下孩子，俺们那边就是怎么钓鱼的。我坐在那里大概有半个小时，那鱼已经死了，浮在水面上，后来飘到一些莲花丛里，就在一个小水湾里。我一直坐在那里，突然我们当时是在山上，沃尔夫河被拦了起来，他们在那里筑了一个堤坝，那用来水力发电，那是一个我想那条河绕着山而转，长度约有150英里。那时主的灵就像一阵大风声呼啸着进到了船上，说站起来，对那条小鱼说话，他想得回他的生命。那条死鱼浮在水面上约有半个小时了。我说小鱼，耶稣基督赐给你生命了，奉耶稣基督的名事成了。还没等我说完，那条小鱼就像这样一个身的游走了。圣经就摆在我面前，神是我的审判官，班克斯弟兄是个见证人。利尔在船上差点昏了过去，他说这是在指我，因为我对那小鱼说你自己做的孽。我说不是。班克斯弟兄很激动，他说我觉得好像彼得一样，让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住在这里，这里真好。然后他开始说世界上有多少人会喜欢坐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事儿。他说想象我们这些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神把我们带到这里，使我们看见这星期所看到的事情，还有在这里发生的这件事儿。昨天才听到预言，今天就应验了。我说不，不是那样的，这只是要显明主的恩典。看在我家里的目录中，至少还有30或40个患痉挛的孩子等着我去为他们祷告。我说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患癌症的病人正在死去，许多人躺在旅馆里，我在等候看看主要告诉我什么。他在这里告诉了这条小鱼的事，这要显明他仍然是神。 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里躺着上千个患麻风病的人，有瘸腿的、拐脚的、血气枯干的、瞎眼的和遭苦害的。然而神却用他的能力来咒诅一棵树，在主耶稣发生时，一棵树就枯萎了。这要向门徒们显明他关心他的树和他的鱼，他关心他所造的一切，要显明他凡事都知道，凡事他都能行得好。有太多的东西要说了。我看见我的一些朋友，我看见安格林太太坐在那里，我不知道你来参加聚会。我今天听说梅尔斯弟兄和姊妹也来了参加聚会，他们在哪儿？你知道啊，梅尔斯弟兄，你变年轻了，我没认出你来。梅尔斯姊妹，这些人都是从田纳基州的纳什维尔来这里参加聚会的，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们来参加聚会，我今天才听说了，你们都好吗？我真的不知道。我想你的岳母和小姨子已经从另外一个聚会中回去了，今晚我在这里看见他们了，我看见那里说他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我看到他的。那纳什维尔是个大城市，拥有许多很好的见证，我再做一个纳什维尔的见证好吗？请你们原谅我，我刚从达拉斯来，这件事是我想到了纳什维尔。那有一件事，一次在琼斯伯罗，我叫来一个从纳什维尔来的传道人，他正好住在纳什维尔的郊外。从那之后，我就经常经过那里。你们许多联合五旬节派的弟兄都熟悉的，是位很不错的弟兄，但是他坐在那里不相信，我叫了他的名字，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他，实在很糟，然后我就停了下来。是在琼斯伯罗的雷德弟兄，他在那里被呼召的。但我还记得那一天晚上，我正好从蒙菲斯回来，坐着飞机要回家，遇上暴风雨，他们就让我在蒙菲斯着落，那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我们都知道蒙菲斯正好位于密西西比河的边上，他们就送我到那里的一家很著名的旅馆，那皮伯林旅馆。我想好家伙，这回我可当上贵族了，住在这样的旅馆里。过会儿他们打电话来说现在一切都没事了，当时是大概10点左右，请做好准备，飞机明早7点起飞。我说谢谢先生，他们说请准备好，有豪华轿车来接你。好的先生。那天晚上有好多人都住在那个旅馆，我一直坐到约12点，给几个人写信，给我收到了一些请求代祷，回答一些在聚会中送来的，还放在我口袋里的私人信件。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我想到了6点，我要出去找个邮筒把信寄出去。你们知道我要在那里寄信，所以我就出去找邮筒，我就走上街去，开始往街道下面走去。那当我走了一小段路时，我开始穿过一条马路，那里站着一个爱尔兰警察，他吹哨子后，人们就穿过马路，有声音对我说：“从另一条路走回去。”你们相信神的儿女都被神的灵引导吗？我想听到你们那样说，这样我就能讲完这个故事了。是的，主在一条线的两头工作，明白吗？他总是使这两端连接起来。我想这可能只是我自己想的，但是它听起来像是一个声音告诉我。那在那里有一家体育用品商店，那我喜欢渔具和猎具，于是我就走到那家商店的橱窗边，四周围看看，看是否会引起那个大个子警察的注意，说不定他会把我赶走。我去到那儿，四周看看，没有人在注意我。我说：“天父，那是你吗？父，我不想错过你，那是你吗？”一个声音对我说：“就像你们听到我在说话一样清楚。”就转身走回去。于是我就转身开始往回走，我走啊走啊，直到走进另一个区域，我走进了黑人区，那在河的下游。我从那条路走下去，那是个美丽的早晨。我抬头看，我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我想飞机已经飞走了，但声音又在说继续走。我知道神只要继续做他告诉你做的事，不要去用你自己的思想做他告诉你要做的事，只要一直做，我就一直走，一直走。我走到黑人住的地方，那里有一间破旧的小房子，我边走边哼着那首你们五旬节派信徒一直爱唱的歌，那是这样的，我经常唱这首歌，那是这样的。他们聚集在楼上，奉他的名祷告，接受圣灵的洗，侍奉的能力领导。你们听到过吗？他在那天为他们做的，也会为你做。我很高兴地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我是才学的，我边走边唱。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个。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很高兴地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圣灵又在说，往前走，往前走。你知道怎样被圣灵领导，那我就一直唱着歌往下走，一直在唱歌。那过会儿我看到在一个白色的旧栅栏后面有一间旧的小房子， 那有个典型的黑人老大婶站在那里，头上扎着一条男士的衬衫，脸特别胖，那我就止住不唱了。大约有这里到门口的距离，我当时就在街上走，当我经过的时候，他说早上好牧师。我想哎，等一会儿，牧师在南方的意思就是传道人，他说早上好牧师。我转过身说早上好大婶，通常我们对那里的黑人是这么称呼的，早上好大婶。他笑了，大粒的眼泪珠从他又大又黑的两颊流了下来，他对我看来那模样就像天使。我说哎，顺便问一下，你怎么知道我是牧师？他说我知道你是，但有一件事，你手上应该有个手提箱。我说我把它留在那里了，只把这些信夹夹在手上。我想我停了下来。他说我知道你会来，你帽子歪向一边戴着，看上去有点灰，也穿着灰色的衣服。我说是的大妈。他说你读过圣经里那个书念妇人的故事吗？我说是的大妈，我读过。我就走进栅栏边，他说我就是那个像那样的妇人，我从前没有孩子，是个洗衣工，我和丈夫都是基督徒。他说我祷告了两年，祈求主赐给我一个孩子，我答应主，如果他赐给我孩子，我要把他养大来荣耀主。他说后来有一天，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就在我们家诞生了。他说牧师，我照着所能知道的养育他，服侍神，但是他在外面交了坏朋友，染上了性病梅毒，但我们并不知道，作为基督徒家庭我们不知道这种事儿。他也没有去理他，后来那病毒就跑到心脏里去了，医生说他活不了了，他的一部分心脏已经完了，我们给他打了各种各样的针，他现在还昏迷不醒，这已经是第三天了。他说牧师，他躺在那里快死了，什么知觉也没有，已经是第三天了。他说昨晚我整夜的祷告，我说主啊，你赐给我一个孩子，就像你做的书念妇人身上的，那一定是按在哪里的。祷告完我就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看见有个人走过来，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小帽，穿着灰色的西装。他说天亮前我就一直站在这门口等着你从马路上走下来，现在两端应允我们。我看着他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他一站在那里衣服都湿了。我朝他看了一会儿，他说你进来一下吧。我就走进去，在旧的门上挂着一只犁头，用来将门扣紧。他打开门，那是一间又小又破的屋子，只有这么一间小屋，里面放着一张旧的铁架床，多少人知道那种铁架床？一张旧的铁架床，地板没有铺地毯，典型的南方人的样子。但他在门上挂着一个标志，写着“神祝福我们的家”。我到过君王的宫殿，你们知道我曾为英国的国王乔治祷告过，当时他从身体多处硬化的病症得到医治。我也为其他的君王、君主和统治者祷告过，我去过一些全美国最漂亮的家，但是我还从来没有感到像那一天早上在那黑人的小屋里那么温馨。我看着床上躺着一个魁梧英俊的男孩，看上去大概有170-180磅，有6英尺高，他身上盖着一条小毯子，他一直在在叫。他抱怨周围太黑了，说这里太黑了。我说他在说话，他说他一直这么说已经两天了，他以为他在海里的什么地方，坐在船上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来的方向。他说牧师，说心里话，如果我能听到他说他得救了，那他就可以去了。我说大婶，我的名字叫布拉汉，我是为病人祷告的，你听说过的侍奉吗？他说没有先生，布拉汉牧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对不起。我说你相信神会医治这孩子吗？他甚至对此都没有兴趣，他要的是他得救，他要他得救，这样他就能在另一边再见到他。然后我说好的，让我们祷告吧。我们就跪在床边祷告，我摸到孩子的脚，他们又硬又冷。我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跪下祷告，我说大婶你先来祷告好吗？我听过许多祷告，我告诉你们，当那个老圣徒向神说话的时候，你知道他曾经跟神说过话。那天早上他对神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一直都尊重你，我是爱你的，我工作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你做的，不是我配得，但主啊，我只想听到我的孩子说他得救了。他站起来， 我什么也没说，就这样看着他。我没有祷告，只是看着他。他站起来，又把被子盖上了。那男孩子的腿就像树干一样。他亲吻他的前额，说：“愿神祝福妈妈的小宝贝儿。”我只是跪在那里，在床脚边看着，摸着他的脚。我想是的，不管他给家庭带来多大的羞辱，不管他有多大，还是别的什么，也不管他得了多少性病，不管他给家带来什么后果，做母亲的也不会忘记他的孩子。我想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耶稣说，我却不忘记你，因为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神爱有多大，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事，我看着这个场面，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说，大婶，我们来祷告，我也要祷告。我说，谢谢牧师了。他再次跪下来，两手合起来，头低下来靠在孩子身上。我摸着他的脚，他仍在叫着。哦，太黑了，这里太黑了。我说，天父，我已经误了两个多小时的飞机了，但是我只要顺服你的道，肯定就是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别的地方，这是我发现的唯一一个地方。我一点也不认识这个孩子和妇人，但你用奇妙的方式引导我到这里。他说他祷告过了，在梦中看见我尽早到他这里，所以我知道我唯一要做的就是站在这里为这个可怜的孩子祷告。他的母亲对他得医治没有兴趣，但他要他得救。现在我向你祷告，他就在那时孩子说：“哦，妈妈，房间里亮起来了。”几分钟后，他从床上坐了起来，跟我们说话。我从那里出来，招了一辆出租车。我已经误了三个多小时的飞机，哦，可能还不止。那时已经快到九点半了。我告诉司机，我说请带我去机场，我想这时什么都来不及了。我经过旅馆，拿起行李和其他的东西，就赶紧到了机场。当我跨进机场大门的时候，广播说这是最后一次广播，前往肯塔基路易斯维尔的23号班机就要起飞了。这就是那个单纯的信心。对不起，我的黑人朋友，但那个无知黑人妇人的单纯信心，把那架飞机牢牢地按在地上，并一直停在那里。到两年以后，正到凤凰城去，我是坐火车去的。你们知道，在火车上一小块三明治就得花不少钱，面包片很薄，而且只有一片，一块就要5毛钱。我实在付不起，对我来说太铺张了。我们被拉进了蒙菲斯城。你们可能知道，你从东进来往西出去，火车要被拉到那里去掉头。当他被拉到那里时，我看见有一个卖汉堡包的亭子，我就赶紧跳下车，迅速跑到那里买了一大袋汉堡包，足够我吃到凤凰城了。我那里卖的汉堡包只要1毛钱一个，比火车上的好多了。当我在跑去买汉堡包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喊我说：“嗨，布拉汉姆士！”我看过去，那里站着一个戴小红帽的人。我说：“嘿，小伙子！”我停了下来，他说：“你不认得我了吗？”我往后看，我想可能我以前曾给过了什么小费或别的。我想我从来没来过这里。我说不认得，我相信我不认得你。他说你记得2年前你曾在这里吗？你有天早上到我家，是主引导你到那里去了，你为我祷告。那时候我躺在床上快要死了。我说你不会是那个孩子吧？他说我就是他，我得了医治，现在我得救了，伯纳汉牧师。现在我得救了，伯纳汉牧师。其恩典何等甘甜！我可以在这里站几个小时。我现在是个老人了，我侍奉神已经31年了，走遍世界，有过各种各样的见闻，主持聚会做见证。当我们跨到另一边，我想与你们每个人聚会，我想坐下来与你们每个人度过1000天。到那时我们就再也不会像现在这里那样没有时间了，你知道吗？当我们坐下来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相见的时候，那岂不是太美妙了吗？愿主祝福朋友们。我们与你们不再是客旅和外人，我们是这世界的客旅和外人。这里有些人是从其他地方来的。明天是星期天，我今晚不想留你们太久。我不介意你们错过一天的工作，但你们不要错过主日学。不管你们做什么，你们一定要去主日学。这里有几个很好的教会，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坐在后面的这些牧师，那他们都有教会，这次聚会就是他们主办的，他们代表着福音，他们站在这里。如果他们不做，他们就会离开讲台。是的，他们站在这儿是神的仆人，相信并且主办这次聚会。他们这里有教会，或许是你们自己宗派的教会啊，他们在这里，他们很高兴你们去。我确信明天来听他们讲道会对你们有益处的。明天上午主日学我也会来，那明天下午的侍奉是在这会幕或者教会。 啊，对不起，啊，我一直说城市会幕，那会幕就是一个聚会的地方，是的，代表在旷野的会幕。啊，我们期望明天下午看到你们。几点钟？两点，或是明天下午两点半啊，一定要来参加主日学。我想告诉你们一些事儿啊，把你们的孩子送去上主日学是犯罪，你知道吗？送他们去是犯罪的，你必须带他们，一直带着他们，明白吗？你们自己要去。不久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动画片，那现代美国那些躺着孩子的爸爸妈妈，啤酒瓶满地都是，一地的烟头等等。那大概九点钟，一个小男孩起床了，洗完脸，穿好衣服，敲着门说：“谁带我上主日学？”所以事情就是这样，求神怜悯。朋友们，你们或许认为我太严厉了，我并不想这样，罪把我的心都给撕碎了。当我看到他潜入我的教会，我就为这教会起了嫉妒。是的，神呼召我到这个教会。我可能，你认为我伤害了你们的感情？我希望没有，我希望你们理解，我希望圣灵让你们知道我要你们知道的声音。你们只要相信，愿神祝福你们。在打开神的道之前，让我们先向圣经的作者说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今晚帮助我们这些见证啊，我们如何站住。那当我们到了那边看见但以理，我想站着一千年来听他说话。我想见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保罗和巴拿巴，我想见到他们所有的人，但我更想见的是耶稣。当我们在那里，当众天使围绕在地上，低头听我们唱救赎之歌，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唱什么。他们不曾失丧，他们不需要背书。但当我们冠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唱着锡安的歌，被羔羊的血赎回，那将是一个何等激动的时刻！我们盼望着那个时刻。今晚祝福我们，主啊，我们来到与你的道交通，现在帮助我们高摩你的道，让它像一把两刃的剑发出，把整个世界从我们身上割去，因为我们知道神儿女的心儿是被圣灵行了割礼。我们祈求今晚他来为我们的心与耳行割礼，为今晚在这里的每一个心与耳行割礼，叫我们耳朵听见，眼睛看见，心里明白，为神的国被救赎并得医治，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一个弟兄通知沃尔牧师的紧急电话，请他回办公室。牧师，如果有病人就在讲台上通知啊，就在这通知我们，我们会立即祷告。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紧急情况，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弟兄说在他的教会有个人快要死了，他的教会打电话给他，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哦，是的，在他的教会有个病人啊，病得快要死了。沃尔牧师，神祝福你，让我们低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仁慈的牧师现在啊，去听他的会众打来的电话。天父，毫无疑问，那个牧师记得以前的那些时刻，祭坛呼召以及他所做过的事，我们相信一切都会没事。主要当我们准备去的时候，这不是坏事，这是好的无比的。这圣徒的死在主的眼里是看为宝贵的。父啊，如果可能，请你留住他。主啊，请你为了今晚的侍奉留住他好吗？让这事发生在别的什么时候，如果那人被召的时间到了，让他再多活一会儿。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父啊，求你悦纳，安慰那些专注着他的人。主啊，让我们记住我们的身体是脆弱的，我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但让我们记得我们的创造主。当我们的头脑心思还清醒的时候，就到祭坛前来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主啊，求你祝福沃尔弟兄，我为他祷告，也为那个垂死的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这里有一段经文，那我想讲解一会儿。那你们能听得清吗？啊，很好。啊，我要你们跟我一起翻开圣经来读。我还要宣布一下， 那明天啊有个医治的聚会啊，你们喜欢明天再来一个医治的聚会吗？有多少人愿意？哦，我们只想做主要我们现在做的事。在会众中啊，在楼上有多少人认为我们明天应该来一个大的医治侍奉，为病人祷告？那我们不懂得医治，那是属神的。好的，在聚会前我会让比利下午去分发祷告卡。你们说两点半开始是吗？好，那他就一点半或者一点四十五到这儿，以便在我们为病人祷告前来分发祷告卡。好的，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八节，那我想读这节经文。那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那我想传讲这个主题，在无定的声音这个题目上来谈几分钟。那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定的时代，这是一个无定的日子。我想问你们一些事儿，那我尽力参考啊这些经文啊来啊教导你们一会儿。我想要问，那任何无定的事都是靠不住的。如果是无定的，你就不能依靠它。保罗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那不安定，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不安定。任何无定的事都是靠不住的，记住这个，任何无定的事都是靠不住的。如果有疑问，你就不要去做它。不久前一个女士来我这儿，她是我教会外的一个年轻女孩，他对我说，他们有一种很流行的女孩穿的裙子，这种裙子被称为丑闻啊，是那种剪得很上，穿上去会露出他们内裙的裙子。他说，伯拉罕弟兄，你认为基督徒女孩不应该穿这种丑闻裙子吗？我说，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因为我不确定。我说，如果在这在你思想里是个疑问，那你就不要去做。如果是个疑问，就别去做，你不能确定，穿你能肯定的衣服，知道吗？不要去碰运气。我说，顺便问一下，什么叫丑闻裙子？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于是他就告诉我是什么。我说，我不明白一个基督徒女孩怎么会想露出她的内裙来。看，就是这样，我头脑里想不透这些东西，这种事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的。那如果有疑问，有人来问我，你认为抽烟不对吗？你问这个干什么？如果这在你头脑里是个疑问，你就不要去做，因为任何你不是出于信心而做的都是罪，是，一定得是凭着信心做的才行。你怎么可能既抽烟又有信心呢？想你自己的意识都告诉你这是错的，所以如果是无定的，你最好不要去碰的，因为很可能就是这一点把你拦在神的国之外。你说，伯拉罕弟兄，就那么一点小事，就那么一点小事，只要不顺服神的一条命令，就能把你给拦在神的国以外。对神的命令一个小小的不顺服，就导致了所有的疾病。看，耶稣在他自己的讲道中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他比我们今天有更多的理由去做我们要做的事。他的孩子们，那些孙子们正在被神降下来的火焚烧，可怜的小家伙们在那里尖叫哭喊，他只是回头一看就成了一根岩柱，今天还立在那里。耶稣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我们要持守神话语的每一个字，看到吗？就是一件小小的事儿。这就是有时候人们认为我对他们很粗鲁，那责备他们的原因。这不是因为我不爱你们，而正是因为我爱你们。如果你的小儿子站在街上，你说，哎，小宝贝儿，亲爱的，你不要站在那里，他爸爸不想伤害你。如果你爱他，你最好揪着他的脖领子把他给揪回来，不让他站在街上。真正的爱是纠正，真正的爱是管教。如果你的妻子跑去跟别的男人鬼混，你说，啊，亲爱的，我希望你玩得愉快，但我确实你不应该这么做，那你老婆真应该把你给踢出门外边去。是的，真正的爱是有纠正性的，是的。那无定 今天美国人的家是无定的，男人娶了妻子结果却成了一个祸患，肯定是的。女人嫁了丈夫也肯定是无定的事儿。他们甚至在结婚仪式上说说无论好坏我还是嫁给你吧。问题就在这儿，无定。你要好好祷告这事儿，你不这么认为吗？你要是好好想想就好了，彻底的祷告一下。但婚姻是无定的，家庭破碎了，再婚一直不断，无定的家庭生活。美国引导全世界的离婚潮流，美国引导着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国家。生意上的无定，你不知道是否要开始做生意，有太多的竞争，太多的一切，你不知道是不是要开始，这是一种疑问。另一种是国民的生活，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要建立一个家庭，可能到明天早上就爆炸了，你不知道。俄国在那里，他们有一大堆的导弹，只要一件事，他们不需要军队，只要一个多喝了一点伏特加酒的人拉一下线，我们就都变成灰了，他们可以发射到任何地方。是的，记住，我们的导弹也都对着他们，对准着每一个小岛，每一个国家。他们不需要打更多的仗，只要扣一下扳机，他们就可以发射足够的炸弹到这里，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你不能逃脱，他们会在地上炸一个洞，他们有氢弹可以在地上炸出一个150码深150平方英里宽的洞。我相信是这样的，你如何逃脱呢？几千个氢弹在同一个时间发射爆炸，世界无法承受。我们跑到那边坐上全都示威，他们也照样跑来跑去，每个国家都怕得要死，就像白宫，我们好像一个小男孩在夜间经过一个坟地，在黑暗中吹着口哨，装得好像是个勇敢的大人，但在这一切的背后，每个人的脚都在他的靴子里发抖，那是无定的。是的，我们国家的和平条约以及其他的一切都在摇动，联合国在摇动，一切都在摇动。圣经说会如此，一切能被震动的都要被震动，但我们接受了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一切都在震动，那是无定的，季节是无定的。如果你没有某种程度上的灌溉，你不知道是否要种你的庄稼。季节是如此的不规则，霜雨以及别的东西的夏天都能发生。去年在佛罗里达竟然冻得结了冰，而在阿拉斯加却有热浪。无定，科学说地球在向外推动，我忘记了他们说地球的一圈向外推进了多少英里，因为地球中心膨胀，芬兰几乎比它几年前要大三分之一或八分之一，它在升起，地球的中间正在向外膨胀。哦，弟兄们呢，这是什么？这红色信号降下来了，它来了，准备好，它就在门口了。你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安全，你买人寿保险，你怎么知道以后还会有生命？你们做这一切的事儿，但这一切都只是像在赌博，如此的无定。教会生活也是无定，教会宗派也是无定。这个不知道与另外一个有什么关系，他们是如此无定，直到他们把自己的捆刀一起进到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里边去。你怎么可能这么做？你把自己跟真信徒、表面信徒、不信之徒混在一起，他们甚至否认童女生子，否认圣灵的起，否认神的医治等等，然而你与不信的人同父一恶。你为了安全就这么做，安全？你知道圣经说让麦子与稗子一起生长，在末日他要把稗子捆成捆，他们是的，他们正在被捆成捆，来到一起给兽做个像，形成一个教会权力，一个像罗马一样的像。哦，就要到了，你等着瞧吧，他就要出现在这里了，你们要看见他。我认为你们没有一个人会年老而死直到你们看见了他。我们已经有了他设在这里的头，也许别他操纵着雅哈，你们还记得那个时代吗？你们多少人听过我的磁带？也许别的宗教，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是的，无定， 教会的生活，人们属于某个教会，他们是那么无定，这个星期加入卫理公会是这个吗？下星期又走过去加入浸信会，回到这儿最后是进入了天主教，没错，无定，他们不知道去哪里，天主教徒也是跑这儿跑那儿，没有人知道要做什么，全是无定，所有的事情看起来就像要倒塌一样，没有根基。但是有没有确定的东西呢？有，哈利路亚。有肯定的东西吗？肯定有，是的。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有确定的东西，是的，先生，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就是确定。有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神的话不会落空，不管那些批评家对他的批评是如何的尖刻，还有那些的教育家如何的乱解释的，不管他们干什么，他们都不能阻止他一点点，他还是要照样的应验。正如约翰说的，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神要这么做，他的话到了时候就要应验，没有什么能阻止他。我对此太高兴了，哦，我真是高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8节讲到训练一个战士，他受训听号声，那个战士如果他是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知道每种号角的声音是要做什么，他受训听的号声，当那号角发声时，他说若吹无定的号声，战士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他只受训听吹号的声音，他知道做什么，因为吹出的号声告诉他要做什么。他说若吹无定的号声，那那个战士他就不知道做什么。那这是在训练肉身上的战士，基督徒受训听号声，号角的声音那是福音的号声，福音神之道的声音，福音的号声。那如果一个人从不知道福音的号声，他就会被迷惑了。如果他不知道神的道说什么，神的道教导什么，只知道教会说什么，那当他听到这号声时就会感到迷惑，他不知道如何预备自己。我想这正是今天世界的情况，号角已经准确地吹出了福音的声音，但人们却不知道如何行动，他们不知道如何站好队列准备打仗，他们迷惑了，因为他们一直在听不同的号声，教条、派别、宗派主义，各种各样。当真正的福音带着得到彰显的真正的道在那里证实时，人们却不知道要干什么。一些人往回走说，哦，那是魔鬼。另一个人说，哦，那是读心术，他们太激动了，没有圣灵这样的东西，某某博士这么说的。我不在乎某某博士说什么的，而是神说过什么，这才是唯一可靠的事。人的话会落空，但神的话却永不会落空。人的话是无定的，但神的话是确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我的希望建立在圣经上，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上，只能是这样。但奇怪的是，当我出去讲道说些见证，可能举一个简单个例子，圣经经节的说明，通常这样做都很好，我可以站在这里几个星期引述事例向你显明圣经正指向这个时代的事，但是他们却不相信。前一个晚上我在这里责备你们一些女人剪头发，你们知道圣经讲到末日会有这种事吗？真的，你们知道在圣经中是一个女人的不顺服开始了女权运动吗？一个女人导致了这第一次的死亡，她也要以同样的方式结束。外邦国度是从尼布甲尼撒王所不能明白的方言和讲解开始的，她要以同样的方式结束。这个国度是以敬拜人的像，就是圣人但以理，也就是伯利沙撒的像开始的，是每个敬拜圣人的像 他要同样的方式结束。你知道所有的经文都有一个复合的答案，而且是重复提起的，肯定是的。我们就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花几个小时在这上面给你指出这是真理，你可以向人们解释，指给人们看，但他们还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一方面你感到想要责备他们，但同时你又可怜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听着与圣经相矛盾的事儿。但我们应该常常回头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主如此说。如果他是圣经，那就是确定的，圣经的每一斤每一两都是确定的，甚至一小段都不会错。就像罗德的妻子回过头来看他自己的孙子在地狱的火中哭喊燃烧，神的愤怒与审判倾倒在所罗马，这个可怜的心里忧伤的母亲只是回头向后看了一看，但天使那时给人们的使者他说不要回头看，但这个女人不顺服那天使，只是回头看看，结果她就站在那里直到今日。亲爱的朋友，问题就出在这儿，在我们的人中间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没有了那份真诚，没有了对神话语应有的那种敬畏与尊重，而唯一能站立得住的就是神的道。那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号角的声音，不知道他所谈论的，那他就会混乱了。今天我们发现人们混乱了，看长老会、圣公会、路德派，成百上千的人出去寻求圣灵，很奇怪的，是的，成百上千的宗派人士出去寻求圣灵。五旬节派的人本来应该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不是抓住他们的会众并将他们转向福音，反而任凭他们过他们想要过的奢侈生活。你们难道不晓得耶稣说当睡着的童女出去买油时，那就是新郎要来的时候吗？他们说请分些油给我们，他们回答说我们油的只够我们自己用，你们去买吧。当他们那些睡着的童女出去买的时候，新郎就来了，新妇就进去了。那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宗派世界想要圣灵，直到现在晚上的光、神迹、奇事、异能，每样事情都准备好了。是的，他们混乱了，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断地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而在一切的事上却是那么松散。我们应该省察一下自己，当这种事发生的时候，当那些睡着的童女哭喊着要油的时候，被提也就发生了。晚上之光的号声正在吹响。什么是晚上之光的号声？根据马拉基书四章，就是那个把父亲的信心复兴给儿女的信息，是一个信息。注意，那在伊甸园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另一棵是死亡，一个是女人，另一个是男人。从女人来的生命是死，从男人来的生命是活的。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天使撒拉佛把守着生命树，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注意，若没有赎罪祭，人就不能得到生命的粮，赎罪祭必须献上，这样人才能吃到生命的粮。有一棵完全的树，结出完全的果子。大卫看见了他，在诗篇中说，他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的，很多条溪，但却是一个水。恩赐虽多，却是同一位圣灵。他结出各种完全的果子，罗马人把他砍了下来，挂在人造的木头上。但当他回来时，他定下在五旬节那天，他定了什么？新妇树，一棵带有他自己的灵的新妇树，要结出同样的果子。他在头300年结出了这些好果子，然后组织就进来了。今天的罗马天主教是起初的五旬节教会， 任何知道教会历史的人都晓得这点。我查考了教会的历史，尼夏大会前、尼夏大会后，西索普的两个巴比伦、福克斯的血政士、彭博的早期时代等等，我查过。罗马天主教是起初的五旬节教会，罗马天主教教皇刚说过，所有的教会现在又回到教会开始的地方，就是在罗马。我倒想要一些学者、神学家、历史学家告诉我，向我证明教会是在罗马开始的。我要与他回到教会开始的地方，他是在五旬节那天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我同意天主教这个宗派教会是从罗马开始的，宗派是从罗马开始，那是他们要回去的地方。那个大淫妇及他的女儿们是真的，他要回到那里，但原本的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在公元33年五旬节那天，那是我们要回去的地方。我急着要回到那里去，但看到当神真实的灵竭力使他们回到原本的真道上时，敌基督也在运动，竭力制造那个敌基督。看捡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一直下去，到了最后只剩下一个木桩子了。约珥看见了，但他说，主说，那些年所吃剩的我要补还给你们。1000年过去了，只剩下了一个木桩子，但你不能消灭它，因为那棵树的生命预定要生出一棵树来。路德来了，他开始生长，他做了什么？组织起来，园丁来把那枝子剪掉。卫理公会来了，他做了什么？组织起来，就像他的母亲。园丁又把枝子剪掉了。五旬节派来了，还是做同样的事儿。神又剪掉那枝子，但是在那树中心里的生命还活着。神说，我要复兴，因为晚上的光要使得成熟。神的心立在那树的中间，心腹树要与新郎树相遇，正如起初在伊甸园时那样。这两棵生命树，亚当与夏娃是那两棵实际立在那里的树的影子，生命与死亡，那就是今天他要去的地方。他们有些迷惑了，他们不知道干什么。当他们听到号声时，他们不知道往哪里走。他们说，我不知道，真是遗憾可怜。是的，耶稣时代的教会，他们不知道那号声。看看教会所做的，他们成为教派，受教育，聪明精明，他们把神的命令都变成了人的传统。耶稣说，你们承受遗传却废了神的命令。他们是圣洁公义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无可指责的。如果他做错了事，就会被石头打死。他们的祖祖辈辈都是祭司，但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当耶稣他过来吹响弥赛亚的号声时，他们却不知道他是无定的声音，他们不知道要相信什么。相信我，又是同样的事情在发生，事情在重演，福音在他纯洁的道中及其彰显中吹出了号声，但他们却还是不晓得，他们不能明白他，他们没有受训来听圣经的号声，他们受训去听宗派的教条，而不是圣经的号声。因此，当圣经吹出号声时，他们不知道你在谈什么。是的，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人们还是像过往一样，跟别人一样生活，巴不得他们能明白这个号声。是神在运行。我去了印度，不久前比利和我一起去印度，在那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聚会，就是在孟买的大聚会。我不知道，我才有20万人一下子接受了基督。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控制他们。当一个全瞎的人在讲台上恢复了视力，痊愈了，就有成千上万双黝黑的手举了起来，接受了基督，他们都接受了。但因为没有一个教会合作，结果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明白福音的号声。一个卫理公会的主教站在那儿，他说，先生，我们相信你是个尊贵的人，我们不同意你，你名声很好，我们尊重你，但要赞助你。我说，先生，总得有人去接手这事儿。市长站在这里告诉我说，至少会有50万人参加聚会。我说，一定会发生一些事儿的，来接受这些人吧， 如果这是合乎圣经的，那你们就引导他们认识基督。但你知道号角已向他们吹响，他对他们来说是无定的，他们不知道福音的号声，你明白？他们只知道他们宗教仪式的号声，他们宗派的号声，那就是他们所知道的。他们错过了，在审判的日子，他们必要因此而付出代价。是的，耶稣吹响了他的号声，对神迹奇事向他们显明他就是弥赛亚。是的，先生，基督徒战士是受训听福音道的号声，真正的基督徒战士熟悉那个号声。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什么是那声音？耶稣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真正的羊听道的声音，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不跟着圣人，明白吗？宗派教义与教条等等，他们拒绝了道。虽然他们已经听到了无玷污的道，看见了他的彰显，但他们不会跟随。你们照着福音看一看，这儿看是不是这样。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看所有的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有成千上万，大约有400万，但在400万人中只有120人听了他的声音。但若被提亲满发生，如果我告诉你们我认为到时会发生什么事，那会吓死你的。这是真的，就像我对一位弟兄说的，全世界有很多成为基督教的，但那只不过是在园中一个指向雕像的指示牌，那雕像才是你要观看的东西，基督就是那像。是的，他要带走的是真正重生的教会，其余的不过是指示牌而已。是的，那教会不认识他，为什么？因为他们受训于听那时代宗派体系的声音，那是无定的声音。当耶稣走在那里预先说出这些事儿，预言这些事情时，他们却不知道怎么办。然而正是他们自己的圣经告诉他们他来是要行什么，但他们却承接了遗传。他们说弥赛亚会这样那样，某某博士某某蜡笔说这样那样，看承接人的话，那是无定的。但神的道肯定是真理。神说，神对他的先知摩西说，神的道总是临到先知，他将是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他们盼望着这样一位先知，那些盼望他的就接受了他。看到吗？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但今天在耶稣的时代，那些受过训受过教育的教会人士不认识那声音。他们是好人，你不能责备他们，你不能说他们犯了淫乱说谎偷盗。不，先生，你不能说他们不精明，他们非常精明，他们太精明了，但他们不认识那号声，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乱套了。我真想好好说说他们，但我还是不说了吧。谈到乱了套，是的，他们乱套了，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看见有事情发生，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得给会众一个交代。当耶稣站在那儿辨别人的心思意念时，他们没有拿起福音去查考他，却告诉人们说他是别西卜。他不要这种东西，说这是出于魔鬼的。耶稣转过身来说，我赦免你们，但有一天圣灵要来做同样的事，人若说一句亵渎的话就永不得赦免。无定与确定，当确定的号声吹响时，那无定的就迷惑了；当无定的号声吹响时，那确定的就迷惑了，直到他看清了吹的是什么号声。是的，一个清楚自己立场的人，他能听见无定的号声，但他不会听从他。是的，他们不会跟着圣人。好的，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使他们那样？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怎么做的？他们拒绝了道。当你拒绝着道时，那就只有一件事可以建造，那就是教育体系。当真理被拒绝时，教育就被接受了。这绝对没错，他们接受了教育，今天也是一样。弟兄们，看看我们的五旬节派教会，你最好睁开眼睛承认这是事实吧。 这些教会已经不再是他们以前的样子了。你们的教会是我的弟兄，他们是好人，我爱他们，这也正是我跟他们在一起的原因。如果不相信他们，我肯定不会在这里说我现在所说的。我爱他们，但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不再像我们过去那样有对神的经历，相反，我们送孩子去学校，拿了哲学博士或文学博士，把他们带回家，他对神的认识还不如一个南非霍顿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多。是的，我们带孩子们去到主日学校，神没有孙子，神只有儿子。是的，当我们带他们进来说，哦，他们是五旬节派的信徒，因为他们的母亲是五旬节派的信徒，并把他们抚养成五旬节派信徒，但他并不能使他们成为五旬节的信徒。神没有孙儿女，他只有儿女，没有孙子孙女，只有儿女。那个小李奇必须得付他爷爷所付的同样的代价，做他爷爷所做同样的事儿，得了他爷爷奶奶所得到同样的经历。如果他没有，他就失落了。不要回头看，不要继续往前走，不要看世界和那些时髦的事儿，还有他们所提供的啊那些宗派的东西。我们都犯了罪，是的，不知道那确定的号声，接受教条并持守着它。耶稣当他来时，他不能得到他们任何人，他挑选了什么也不知道的渔夫，这样他就可以向他们显示些事情。是的，先生，在提摩太前书十四章，对不起，是提摩太前书四章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教会都成了光有知识的教会。确认。提摩太前书四章说，你该知道，圣灵说在末世，就是这个时代。看，人要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不解怨，过去女人进去与男人一同洗澡是羞耻，但现在却太普遍了。我们五旬节派信是的，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你说伯南汉的弟兄，那是共产主义，那是教会成员。看看接下来说的，有敬虔的外貌，那就是五旬节派的信徒，会叫跳上跳下，说方言，剪头发，穿不正派的衣服，传道人跑去拉人入教会，执事有四五个老婆，什么事都干，只要金钱衣服受欢迎，出入城里的上流社会，有时候城里最好的地方是在贫民困的街道上。那里有些心里诚实的男女想要服侍神，看看那圣经时代，其中最好的一个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了七个鬼。我们开始变得娇贵，自高自大，这就是我们松懈的原因，因为我们带孩子们去接受教育，而不是圣经的道理、神的救恩和圣灵的大能。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大复兴中做这些事儿的原因。神召会付出了一个庞大的组织，像是罗伯特，还有一个神的教会，葛培里、浸信会等等，成千上万。但是基督所说的那个教会在哪里？神所应许的大能又在哪里？边缘的信徒在旷野40年中，以色列人带着神的祝福徘徊，但是弟兄们在那应许之地却满了为他们预备了神丰富的祝福。今天我们也是像那样在徘徊，而神的大能也准备把我们带进去，但我们在做什么呢？撒知识的种子，知识的言语，不再有整夜的祷告会，虔诚已经没有了。那些事在哪呢？神兴起某样东西，他们就批评永生神的教会。想想吧，无定的声音，他们不认识的，肯定的。是的，耶稣讲到这事儿，听他在提摩太后书所说的，他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他们想模仿某个电影明星，不去参加祷告会，去待在家里看那些电视节目，把那东西当成自己的偶像。有一半的孩子能告诉你有关大卫·克洛克特的事儿，比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儿更多。去了城里，你可以从大卫·克洛克特买到任何东西，但你却听不到人们提耶稣基督的名字，这是耻辱。我知道你们以为我疯了，但是他审判的日子，我站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那样的。现在就是时候了，不要等到那时，到时就太迟了。 用神的道来判断一下，看是不是对的，这事情就会知道了。他们不想要那种敢于站起来拿起圣经来证明给你看的人，他们要的是那种受过训练能绕过圣经的人。他们不想知道，他们不能忍受那道。鱼和饼是好的，但耶稣做这些事时，他是对个多好的先知，这个加利利的小先知医治病人，他是个伟大的人。但有一天他坐下来开始向他们讲述真理，这群人就站起来离开他，甚至那七十个也退去。他转过身对那十二个说，你们要去吗？那是彼得说出那个著名的话，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确实从那时候他开始，只要他的医治病人就没问题。那当他触动到那他们个人的生活时，那可就不一样了。从那一刻开始，他的施工就开始变小了，一直到十字架上。每个真正神的仆人都会跟随这个榜样。确实人们只想被拍着哄着，但当真理来时，他们就不要了。记住，这些磁带是要去到世界各地的。是的，教育，我要说教育已经成了有史以来福音所遇到的最可咒诅的东西。今天教育已经成了必须的，是的，你必须得要有教育。看看起初该隐的后代，该隐的后代聪明，是科学家，能打造铁器，能建造房子等等，他们是科学家。然而赛特的后代则是谦卑的牧羊人等等，是的。耶稣说今世之子是夜晚之子，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精明。耶稣是怎么说的？我们太重视知识了。那些人能把阿们说的跟唱歌一样，有的人剪着好莱坞式的发型等等，他说话的样子可爱，男女混在一起洗澡，跑到外边胡闹，在教堂开晚会等等，里边让他们选你做牧师。保罗说神要的是分离器，神告诉保罗说为我分配保罗和巴拿巴。今天他们要的却是混合器，让他们过他们想要过的生活，但神要的是分离器。是的，这不容易做，但却是成就神的要求。羊被训练跟随牧人的声音，牧人的声音就是道。今天教育是如此的伟大，已经成了必须的。有人告诉我说，我们当中最大的一个召会，全福音商会里最大的一个宗派，竟然叫一个传道士站在心理学家面前进行心理测试，看他是否适合出去，简直是耻辱。今天你得有大学的四个学位或者两个学位，他们才会安利你去传福音。你花十年得到一个学位，神在十天做的要比今天他们十年做的还多。是的，一些甚至不会写他们名字的人，神从未告诉他们去上学。我相信是戴德生，这个伟大的中国宣教士，有一个中国男孩得救了，过来问戴德生先生，我到哪儿才能拿到文学学士学位呢？要多少年？要花多少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戴德生说，现在就去，不要等到蜡烛烧了一半才去。这是我今天要说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那些有经历知道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圣经经历的神，传讲神的道，有神迹有神的彰显的人。即使你连豆子跟咖啡都分不清楚，但你还是要去传道。有一件事你知道，如果你的蜡烛点亮了，去告诉别人是怎么点着的，可能他们的蜡烛也会点着，从你的蜡烛点着，这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的，我们有太多的心理学家，我们不得不在教育上做这么多的事。是的先生，神立了三个约，第一个约是他与亚当立的，这约被打破了。第二个约是与挪亚的约，也被打破了。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时，他没有说如果你做某事我就会做某事，他说我已经做了。没有条件的约，神决意要拯救人，没有半点无定的迹象。亚伯拉罕，我已经拯救了你和你的后裔，我只是自己起誓我一定会这么做。 Amen。 没有一点无定的迹象，我已经做了。看，人开始就是败坏的，他做了任何事都是败坏的。这个教会有个弟兄，前一天上午我遇见了他，他的车，我们都买了新的福特车，我们下去时我的车出了故障，他的车也出了故障，并且买了一辆新的雪佛兰也出了故障。我说人建造了任何东西都是会朽坏的，只有一样是不会朽坏的，那就是基督。阿们，他永远活着。 诺亚毁了他的约、啊、或者说是诺亚的约被毁了，亚当的约被毁了。神与人定了任何东西，但神已经决定要拯救人，因为他预先知道人，他决定拯救人，所以他是借着一个无条件的约拯救人。他们这一点毫无疑问，他说我要，这全是借着恩典，无条件的，是借着恩典立的约，不再是如果你怎么样那我就怎样。我对此何等的高兴，不是因为我是什么，而是因为他是。阿们。亚伯拉罕当他听到那个约，他是高兴喜乐坏了。虽然他已经是个老人了，但神告诉他，他要从萨拉生一个儿子。几年过去了，他没有得到孩子，但他仍然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会生一个儿子。你怎么知道？神怎么说的？这没有一点的无定，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儿子。神怎么说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神这么说的，那就没有任何疑问了。诺亚他在那个时代的信息和教会的教育格格不入。你们要知道，那时代的人比今天的人更聪明，他们建造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现在的人做不到。我没有任何办法能把那些巨石抬上去，是的，他们能在那时代做出木乃伊，为尸体涂上香料，就能让它保存成百上千年，而看上去还是那么自然。我们失去了那工艺，他们有我们今天所没有的颜料，他们比我们今天更聪明。当一个老人出去说，好好准备好，我要在这建造一个方舟，因为天要下雨，你怎么想？科学家们能通过雷达在月球上和其他地方来来回回的搜索，说那里没有一点雨，雨从哪里来？就像那个俄国人有一天他到了地球的轨道上，他说我绕地球17次，根本就没有看到神，也没有看到圣灵，也没有天使。无知，没错，神却坐着嗤笑他们。诺亚的信息不能符合科学的要求，但诺亚说天必要下雨，因为神这么说。是的，先生，这没有一点无定的声音，一定会下雨。摩西在疑问中，那个逃跑的先知在旷野里，他不知道做什么。我都完全失望了，说主啊，我不会说话，我笨口拙舌，我做不了，我不去。但当神说我与你同在时，阿们，那就没有问题了。我与你同在，阿们，问题就解决了。摩西上路了，一点疑问都没有了。大卫当他站在哥利亚旁边看着他，又看着那群战士，本来应该是神的军队站在那边，但却是一些后退的懦夫。大卫说，神把狮子交在我的手里，我打死了熊，这同一位神也必把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交在我的手里。那不是说啊，我希望他这样，或许他会的，他说他必这样做。没有一点的不确定，有一个声音是确定的，那确定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哈利路亚。这没有一点不确定，大卫说他必做这事。约翰在旷野很肯定他会看到耶稣，他很肯定他会看到耶稣，他说他站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认识他，他确信，而不是我希望他在那儿，啊，可能他会在我活着的时候来。约翰有一个直接从神而来的信息，他没有上学校学任何东西，他到旷野跪下祷告神，他的信息太重要了，以致他不能接受任何学校的思想。他出去直到他找到了神，神告诉他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约翰相信这事，所以他很确信，他说他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认识他。阿们。他在那里，但他还没有彰显他自己。我真想在这里说些事。阿们。我相信他在这儿，但他没有彰显他自己。我相信基督在这里，我相信他以圣灵的形式在这里，现在那丰盛的大能在这里，要做任何我们祈求他做的事。他这样说的，但当他彰显他自己，记住，在他来之前他已经显现了，但有一天我们将看见他的到来，就是我们所盼望的荣耀的那位。是的，阿们。耶稣确信他所做的。在约翰福音5:19，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是神所造的肉身，是他的儿子。你相信他是神所创造的儿子吗？神为了自己创造了一个身体，一个帐篷好住在里面，他是神的儿子。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了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他确信，因为神显明给他要做什么，他自己确信。 以利亚是多么确信，他出去把牛犊切成块放在那里，对他们说，求告你们的神巴利吧，再求告一次吧。他或走了一边，或在那里钓鱼，或是一下子听力不好了，他在那来回走。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他是个有信心的人，他是个看见异象的人。人若没有先在异象中看见，就不能做任何的事。耶稣自己也没有，他说的不能。以利亚说了什么呢？当他把一切都放好了，他说，耶和华，我已经奉你的命行了这一切的事。黑们，他确信，他说，耶和华，现在让人知道你是神，我是你的先知。神的火开始按照他的预言降下来，那降火显应的就是神，一点疑问都没有。他知道他所做的，那像神一样说话的神才是神，那降火显应的神才是神。让神进门，如果你的制度比神的道更好，就让他们说话并医治病人，辨别人的意念，做神要他做的吧。黑们，如果你的崇拜制度比神的道更好，就让他们说话。让我们看看他们按照罗马天主教的教条兴起一个教会，并产生与耶稣基督相似的东西。让他们看看他们用教条来使道火起来。今天他们用他们的教义和教条绕过了神的道，因为他们怕碰到这个关键，他们绕过他，把他们建造在知识教育上，而不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和神同在的彰显上。黑们，这没有一点不确定，试试看，这肯定是真理。是的先生，耶稣说我不能做什么除非父指给我看。是的先生，耶稣非常确信他的事工，因此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一个人不会这么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换句话说，你们不知道我就是道吗？我在这里是要彰显的应许的道，应验那些神应许弥赛亚要做的事。我在这里是要确认他。为什么今晚不是那个五旬节教会呢？神应许要做的事，我们应该抬起我们的脚步，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做。以利亚这个老先知预表基督，以利沙这个年轻的先知跟随着过约旦河，当他回来时就有双倍的灵。教会跟随基督到哥哥他，基督的袍子与圣灵的喜降下来。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儿更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黑们，耶稣基督的神在哪里呢？在圣经中应许这些事的神在哪里？我们需要更多的伊丽莎。是的，我们需要更多相信这个的人，我们需要更多相信真理的人，因为有这么多歪曲的教条，对人们来说这都是无定的声音。我再告诉你们，回到圣经里去，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神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圣灵不再像过去一样的，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耶稣基督不是活着的。今晚他就在这里，在他的教会中做他所做的话的事儿。这没有任何的不确定，因为他应许过。但人们被他们的宗派吹动，他们开始想，哦，你知道那是一种啊，就像他们对着耶稣一样。他们说，啊，那是别西卜，是算命的，是魔鬼。别西卜是魔鬼的灵。他们说他做那些就像一个算命的别西卜，谁都知道算命的是出于魔鬼的，肯定是的。任何的降灵会巫术等等都是魔鬼的，肯定是的。那是魔鬼想模仿基督，因为有魔鬼就表明也有基督，只要有错误的就表明也有正确的。黑们，要是有算命的就表明我们也会有一位先知。是的，哦，我真是感谢神的恩典。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再听一下他所说的，我若不做我父的事，若我的工作没有发出福音确定的号声，你们就不要相信。这没有半点的不确定。我若不做神说我要做的事，你们就不要信我。这没有一点不确定。他说，你们声称是圣经学者，如果我不做神说我要做的事就不要信我，如果圣经不能为我做见证就不要信我。一点疑问都没有。我若不做这些事儿，就不要信我，但我若做了这事儿，那你们就要信我。这绝对没有一点不确定的声音。他又说，注意听，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了，因我有权柄再取回来。 Amen。 这是不是没有一点的疑问？我跳过了很多的经文，因为时间不够了。我有权柄把命舍了，我有权柄再取回来。听着，耶稣说，基督在圣经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所做的是信我的人，不是表面信徒，而是信我的人也要做，也要，不是或许，是一定，他一定会做，没有丝毫的不确定。他说他们要做，他做了什么样的事儿？他显明了什么样的事儿？他们称为是什么呢？他们说的是鬼王，靠鬼王做的。人家骂家主是别西卜，更何况他的门徒呢？没有无定。他说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没有疑问。他又在约翰福音15章7节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了就给你们成就，没有不确定，一定会给你们，一定会成就，没有半点的不确定。让我们从乌龟壳里爬出来。弟兄们，属神的先生女士们，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有些事情需要动了，我们像乌龟一样的爬，但我还是个小孩子。是你们知道乌龟啊，王八是什么样的吗？我们在东部有，我们叫它老泥龟。有一次我和我的弟兄看见过一只，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小孩子，这是我们所见过的最滑稽的东西。它就那样爬着，当我们抓到它，就咻就缩了回去。这样我联想到有些人，你传福音给他们，你去传福音，他们就咻，神奇奇事的日子过去了，没有那些事了。老甲鱼，你明白吗？我说我会让它动起来，我就找来一根木条抽的，但一点用处都没有。我越抽的都越往回缩，你可以打的抽的随你怎么做，那一点用都没有。我说我来对付他，我把他放在小溪里边，我给他施洗，我把他放在水里直到起了泡，我只能做到这一步，水也没有用。你还是放弃你们之间的争吵吧。我按着他，他一直在那吹泡，吹呀、啊、吹呀、啊、吹，但他就是不动。但你知道后来我怎么办呢？我拿了一张纸点着火，我把这老火就放在火上，后这下他就走了。这也是我们今晚所需要的，就是圣灵与火的洗礼，而不是那么多教条在那里。就像我们的先祖所拥有的，我们需要另一个五旬节，让那与圣灵连起来，叫人们向神屈膝，转向圣经，去查考圣经。他不会发出无定的声音，他只会发出圣经说要发生的事，以及耶稣说要发生的事。你们仇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为什么？你是因信在基督里，道就在你里面，那是圣灵在你里面，那就是道。然后这个书写的道会彰显自己出来，带来生命，肯定的。在他钉死埋葬复活以后，耶稣差遣他的教会，在马可福音16章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奇奇事随着他们。一点也没有不确定，不是可能会，而是必定会。信的人必有神奇随着他们，不是他们与传道人握手，不是每隔一段时间吃一次小圆饼，伸出舌头祭司喝点葡萄酒，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圣经说这些神迹就必随着他们。哦，他们会还债，会向教会奉献十分之一，他们是良善的富有的人，主从没这么说过。他说信的人就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蛇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朋友们，没有半点的不确定，这是真理。圣经中的先知告诉我们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圣经预言在最后的日子，到了晚上，神的儿子必要显现，正如他在以前的时代一样，合乎圣经的教诲，合乎圣经的福音，一定会像先前一样，一定会。耶稣在圣经中说，就像在挪亚的日子，只有八个人得救。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不是可能，我猜。我在这点上再说一些，我要把这点扎根在你们心里。正如挪亚的日子只有八个人得救，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因为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少， 神能让我们成为那少数的几个。我们要做什么？你想成为那个指示牌呢，还是想成为那个雕像？只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做，你成为道，道成为你。神在你里边，你在神里边，神在你里面。还有耶稣应许在末日一定会这样，外邦人在末日要接受相同的迹象，正如索多玛在这被焚烧之前所受的一样。看看西海岸，罪恶已经汹涌而至，它像海浪一样涌进来，它总是从东方来的。当印第安人出来这里时，不久前有人与这里的一个传道人说话，我想我会再看到的传道人与印第安人说话，让他们住在这里时，这里很平静，唯一的事就是一些小的部落战争，他们中间没有不道德的事。当白人进来后，他们带来了酒，女人淫乱，他从东方而来涌到西方，他不能再走远了。神在这里有一个音障，当东西方相遇时，它就堆积在西海岸了。每一次当这样时，就开始变得越来越邪恶，越来越邪恶，像在路德的时代，然后是卫理公会的时代，接着是浸信会的时代，然后是神的教会、拿撒勒会、五旬节派。每次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过来时，神的灵就设了一个标准抵挡它，一直都是这样，直到我们到了现在的末日，神要给我们最后的迹象。我们已经有了神的医治、神迹、说方言、赶鬼等等，但现在我们到了这个时候，当那个天使坐在那儿背对着帐篷，萨拉就在里面，他说出他心里的话。耶稣说，人子来的日子也要这样，一定会这样。以色列人接受了，外邦人犹太人、撒玛利亚人，现在是外邦人，一定会这样。为什么？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他是一样的。当他在末日完全的来到时，他彰显了他自己，他证实了自己是一样的。 Amen。 我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指给我看。哦，我真希望我能让人们看到这点，我真希望我能。好的，没有不确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对吗？肯定是。你说伯拉弟兄，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圣经在使徒行传2:38说，你们个人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不是你们可能，而是你们必要，这一点毫无疑问，一点疑问都没有。主说你们必领受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且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他应许要做这事儿，毫无疑问，你们必领受圣灵，没有任何的不确定。在圣经中的那个小个子撒该，他的妻子利百加，他是主耶稣的信徒，是他的影响与帮助使耶稣来到了那里，历史是这么说的。他想要撒该相信耶稣，相信他是个先知。他告诉撒该说，亲爱的，那个人是先知，我看见他站在那里，他辨别人的心思意念，看圣经说这么说的，这绝对印证了他。哦，拉比凯宾斯基我希望这里没有人叫这个名。拉比凯宾斯基告诉我说，那不过是一堆幻想，谁跟随他？一般无知的人，是一辈子都没有上过学的人。那个老魔鬼还没死，是的。他说他们是谁？我不相信。但你知道他不断地为他祷告。那天耶稣来到了城里，撒该想见见他，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他不相信他是先知，所以他说，我要骗他，我要爬上树，在他经过时看看他。他就上了树，把自己遮起来。耶稣沿街走过来，就像这样走过来，他来到树下，看着树上说，撒该下来。没有半点的不确定。撒该说，是的主，我来了，如果我做了什么错事，我就改过来。耶稣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在树上。撒该下来，今晚我要去你家里吃饭。他就松开树枝爬了下来，他知道那就是弥赛亚，那没有半点的无定，他知道是这样的。但今天当同样的事情发生，人们却只会说我想这个聚会还不错。哦，这个毫无玷污的福音传给了一个弯曲的时代，这真是太可惜了。神的恩典使得他这样发生，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是的， 耶稣不仅知道他在树上，他也知道他是谁。下来，这一下就把他所有的僵硬都给除去了。你知道，我相信就在那里，他成了一个予以丰满的全福音商会的成员。没错，他信服了，那就是弥赛亚。不管利百加做什么说什么，他亲眼看见了。是的，先生，拿但业，我们在一个晚上讲到过的，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来到那里说，我要亲自看看。当他来到他面前，耶稣说，看呐，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耶稣说，非你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他说，你是以色列的神，你是神的儿子。这没有一点都不确定，他知道他就在无花果树底下。哦，是的，他从没说那些法利赛人说的是别西卜，拿但也没有这样。他知道他是在无花果树底下，对拿但业来说那一点没有疑问。今晚他的名字没有死，永远不会死，因为他得救了。那个在井边的妇人，他见过太多关于他们的宗教教会及那时代神学的混乱，直到他已经厌倦了。结果他什么教会也不去了，干脆离开了那里。他可能是个穷苦的小孩，被父母扔在街上就成了妓女。可能这个小姑娘没有，我告诉你们，有很多坏女人，我们都知道这点。但你知道，如果没有坏男人就不会有坏女人，因此肯定是有什么人使得变坏的。有时候孩子也是被一个母亲带坏的，他跑到外面酒吧鬼混等等。你们说青少年犯罪，我要说那是父母犯罪。你们说肯打击人无知，那些老妈妈要是他们的女儿早上回家满脸涂着口红，披头散发，衣衫不整，手里拿着香烟，他们就会拿起一根木棍或者是一根山河道的木条，他就知道下一次他要是再出去会有什么后果了。你们说他们没有文化，但他们能教这些阿飞如何养自己的孩子。或许我不该说那个，那不，我不收回我说的，这圣灵恩高我说的，是的，没错，是的。今天，那个女人，那天上午她去到井边，可能她的卷发垂下来，也许她整夜都在外边，我不知道。她十一点钟出来打水，她往那儿看时，看到那个犹太人，那个犹太人说：“去叫你丈夫来。”她说：“我没有丈夫。”她说：“你这话是真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好家伙！她说：“先生。”这没有一点不确定，没有任何的疑问。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知道弥赛亚要来。我们在叙利亚的撒玛利亚人都被教导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这么做。我想知道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他。没有无定的声音，他说，我就是他。有人说他从未承认他是神的儿子，那这又是什么？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看弟兄，他没有说我要不要去学校学点神学，他往城里跑说，你们来看，有一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没有一点的疑惑，是的，先生。他知道，他说，他们，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就会做这些事。阿比认为他应该做这个做那个，宗派有他们的想法，他们全都隔离起来，都僵化起来，受了教育。就像那些穿着像包着皮的香肠一样紧身的衣服，到处就伸胳膊踢腿的女人，就像那个样子，像那样走出去。我不是在说笑话，这不是说笑话的地方，这是传讲真理的地方。是的，那是羞耻，是丢脸，没有任何东西比那些，比把一些教条灌输给人更羞耻的事了。如果你到餐馆买了一碗汤，有一只蜘蛛在里面，你就要控告那家餐馆。但当一些又老又冷的死尸，他们的属灵温度是零下1000度，当他们给你们注射防腐剂，让你一辈子都是死的时候，你却什么也不说。这个身体不管怎么样也是要死的，但你的魂却要在某个地方永远活着。怎么回事？这是无定的声音。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一点没有不确定。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对的，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也必永远不死。这点毫无疑问，复活是肯定的。对的，那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凡不按理吃喝的，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这里没有任何的疑问。是的，若你按理吃喝，凭信心行在主的话语中，神应许给你的就是复活。若你不按理吃喝，活的时候也是死的。圣经说的好宴乐的女人，正活的时候也是死的。 圣经这么说，那是神无限的道，它不能改变，是确定的，不是无定的声音。不久前我去墨西哥，我们当时我要结束了，我们当时举办了一次很大的聚会。瓦德纳将军，你们很多人认识这个墨西哥大将军，他的总督那儿获得让我入境的许可，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也去见他，他去了说，阁下，这个要来的人不是天主教徒，我们政府不应该允许他入境。总统说，那瓦德纳将军要带他进来，我想他是个有名望的人，人们说的有大群人跟着他等等。他说，除了那些无知没有学问的人，谁也不会去听那些东西的。总统对他说，先生，你们管理这些无知的人已经有500年了，为什么他们还是无知没有学问呢？在我看来他可以进来，我可以在那里自由出入，在那举办聚会，那些可怜的墨西哥人，仅仅三个晚上，我们有房间，有地方可站，有成千上万的人。有多少人认识 Espinosa 弟兄，那个墨西哥翻译，那个来自加州的弟兄，他是我的翻译，我看见你们有些人举手，他帮我翻译。那天晚上在讲台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事情，他们站在那里没有位子坐，他们从上午9点一直待到晚上9点。当我到那里时，他们彼此靠着，病人拥挤成堆。 Espinosa 弟兄曾给你们看过一张照片，上面是装满了车的那些轮椅和拐杖。那天晚上，一个墨西哥老人来到讲台上，他是个瞎子，他戴着一顶旧帽子，是用麻绳编的，没有穿鞋，就像熊掌一样光着脚，裤脚很高，全都破了，上面是一件破旧的外衣，浑身是土，过来的时候是瞎的。他们手伸到破旧的口袋里，拿着一个小石架，他想说万福玛利亚。我通过 Espinosa 弟兄告诉他说，把那东西放进口袋里。他走过来，我看着这可怜的老人，我想，他完全是个瞎子。我想，如果我父亲还活着，就是他这把年纪。我穿着很好的衣服，很好的鞋子，而这个老人什么也没有。我想他可能连一辈子都没有吃过一顿可口的饭，而我却吃得很好。我把我的脚放在他的旁边，看看我的鞋子是否适合他。我想把他们脱掉，会众不会注意到。我把我的肩膀靠着他，看我的衣服是否适合他。但他比我高得多，他的脚也比我大很多，我没有办法。神啊，你看看，在你为人祷告之前，你必须要感受到他们的处境，你必须要同情他们。这是今天我不能理解的。我们的宗派扩张自己，建造几百万美元的房子，传讲主就要再来了，而那些可怜的宣教师在那边连鞋子都没有，却在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他做了奉献，一个老妇人上来，她没有别的，只有一双破草鞋，她把这双鞋子也奉献了。她想可能别的妇人比她更有需要，然而今天晚上我们却有这么多。神的，绝不要让我变成这样。是的，先生，我们怎能把数百万美元，他们不属于我们这群，愿神怜悯。当一个人摆脱了宗派的思想，这就是我们所谈论的，要站在神的道上。那些可怜的人甚至不能分辨左右手，但他们想认识基督。那些贫穷的墨西哥人站在那里彼此靠着，我看着这位老人，我想，神啊，求你怜悯，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我不会讲他的语言，我只是拉他到我旁边说，天父，我为这个可怜的老人祷告。他们不翻译祷告。我说，我为他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我睁开眼睛，他就站在我面前，他正看着我。弟兄们，这没有半点不确定，没有，没有。一下子我就听到他叫喊着 Glory to God， 这是荣耀归给神的意思。他的像我一样看见了，他在那里跳上跳下，高声赞美神。第二天晚上到台上来的人比头天晚上还多3-4倍，有一大堆的围巾与破衣服要祷告，罗了有那么高。他们在我四周围上了绳索，把我放到那个像斗牛场的地方，使我能进入大家聚集的会场。我到了那里，整天都下着雨，他们就站在那儿，一整天大家都挤在一起。那天晚上有一个小女人，是个天主教徒，她的小孩病了，她不能进到那个地方。早上她带那小孩去看医生，就在上午9点，小孩因肺炎死在医生的办公室里。他们带来那个小孩，大约10点半，这位母亲走到那里。当时一位弟兄正在发祷告卡，他整天站在雨中。我叫这位弟兄木奶奶，因为他做事很慢，什么事也做不了。他本来应该7点来接我，结果到了9点他才来。我说，木奶奶，意思是指明天，你知道的。他出去发祷告卡，但这个女人没有拿到。当我到了这个斗牛场，上了讲台，我开始传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我说，在圣经中耶稣基督，你们很多人读过圣经，伊斯皮诺萨的弟兄翻译。我说，他过去是怎样的，他现在也还是这样的。他过去是 他说他不能做什么，除非父指给他看，凡父指给他看的他就做。换句话说，他就像在剧中的演员一样。是的，但我说了，那就是他的信心，因为父已经指给他看，他清楚知道他要做什么。就在那时，彼得过来拉了一下我的衣服，说父亲你要做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我让600个招待员站在那儿，有一个小女人手里抱着一个死鹰，她想从他们背上爬过来，从他们的缝隙中钻过来，她没有祷告卡，我们这600个招待员都阻止不到她往台上冲。弟兄们，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是的，她坚定不移，她一定要到那里，她相信。有一个声音击中了她，那不是无定的，她知道如果神过去是神，那今天就仍然是神。我说杰克摩尔弟兄，有很多人来自市里夫波特的人都认识他。我说杰克弟兄，他不认识我，你去那里越过他们，为那个婴孩祷告，他不会知道有什么不一样的，去吧。他说好吧，伯纳德弟兄，他就去了。伊斯普伦斯的弟兄说，我要说什么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我说正如我所说的，耶稣说的要做。我观看在我前面，就在那个影子里，一个墨西哥小孩没有牙齿只有牙床，正在咧嘴向我笑。弟兄，这就再也没有半点的不确定了。我说等一会儿杰克弟兄，叫他把婴儿带到这里来。叫了人们往后退，那个小妇人就跑过来，双膝跪地喊着 Padre Padre Padre， 就是父的意思。我说你站起来。伊斯比隆萨弟兄对他说站起来。他抱着那婴孩，用毯子抱着，一个小小的僵硬的身体都湿透了。他从上午10点就站在那里，现在是晚上将近10点了，他一直站在那里。我说伊斯比隆萨弟兄，不要翻译这句话，我看见一个意象，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看到那个小婴孩就像这样站在这儿，我按手在那冰冷的身体上。我说天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你已经说过了，我是说你说过的，除非父指给你看，你就不能做什么。那个小婴孩在我面前向我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在那时，那个小婴孩哇哇哇的哭了起来。那不是无定的声音，每个人都开始叫喊扑倒，他们再次用绳子把我围起来，把我踢出了围栏。师父离开那个沸腾的会场，人们拼了命的挤过来。我说伊斯佩托萨弟兄，不要刊登这事儿，首先我们出版的东西必须得经过证明。我说我不认识那个妇人，我只是看见那个婴孩。他让一个人与这妇人去了，第二天上午他与他同去医生那里，医生签了一个声明，他就在全福音商人之声上。当这些事情出版时，一定都有证据来支持他。医生这样写道，我声明那天早上19点，这孩子的脉搏停止了跳动，死了。第二天上午他在我的办公室里却非常的健康。这是什么？那不是无定的声音，他说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多么相信他，你相信吗？现在让我们低头，我不想再继续说了，我一段时间以后再回来跟你们分享其他的经文。你要相信，如果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一场战争，那就是死亡的战争，你们要面对他。还记得昨晚吗？有一位伟大的战士在你前面走，他为你拔掉了毒钩，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只活到永远，不是无定的声音，他永远活着，他就在这里，他不会失败，他就是基督。你相信他吗？只要有信心。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时间太晚了，我不能叫你们排队祷告，我想明天这么做。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举起手来，让我看看。好了，到处都有。相信，你相信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圣经说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对不对？那不是无定的声音，那是圣经。你相信他发出正确的声音吗？他的应许句句都是真的，不需要别的解释。圣经说，圣经不能随思意解说，在上面所写的就是解释，他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教条，以便使他成为这个样子，他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不管谁删去还是添加一句话，看到吗？你要相信，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同样的大祭司坐在天上至大神的右边，那你们就要凭信心去摸他的衣裳穗子，看他是否会应允你。如果基督死了没有复活，如果他没有复活，那我所教导的就都是空话。 朋友，你知道我竭力告诉你们，没有这样的记录。去问任何圣经读者，问一问历史学家，自从使徒们去世以后，在基督教会的历史上，任何地方都不曾有发生过这种事的记录。但现在是晚上了，现在还是外邦人的时期，却应许这些事，你们看不出这是经文吗？只要相信，看着我，用你们的全心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差遣我做你们的使者。我没有说我自己的话，我说的是他的话。我不相信我的话，我相信他的话。如果我的思想与他的话相违背，那我的思想就是错的。如果他的道在这里，他的应许是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圣经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都能辨明。你要相信。有多少人看到那个光，那个天使的照片？我想你们已经听过这事了。今天还有其他的人啊，他们告诉你们，他离我现在站的地方还不到两英尺远。这不是无定的声音，这是真理。我不能医治，没有人能医治，没有一个医生能医治，没有医生能告诉你说他能医治，药物不能医治，它只是一个辅助。马来弟兄说，我们不承认自己是医治者，我们只是协助自然。只有一位医治者，那就是神。医生可以为你接上胳膊，但谁医治他？谁创造细胞的？医生可以拔掉牙齿，但谁医治你的牙床呢？医生可以从你身上拿掉肿瘤，但谁医治那个地方？医生取出肋骨，但是谁医治了那个伤口？神是唯一的医治者，他是创造者，只要创造者来做这些事，他们不能增加细胞，只有神能。只要有信心，没有祷告卡，不能排在队列中的人。你们只要相信，有个女士正坐在这里，是个中年妇女，穿着粉红色的套装，她为支气管炎引起的咳嗽烦扰。如果他全心相信，咳嗽就会离开的。你相信接受吗？你举起手来说，我接受，神祝福你。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你们能不能看到悬在那个妇人头上的光？他在动，到这边来了。请保持敬畏，敬畏，不要动。每个人都是一个灵，当人高来的时候，你一动，他要每个灵都顺服，明白吗？多少人知道圣经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要敬畏，保持安静。他离开了我。这个人以心脏病而烦恼，贝利先生，如果你全心相信，神就会让你痊愈。你接受吗？好的，先生，请站起来接受他，你的心脏病就会离开你。看到吗？我不认识这位先生，我一生中从没有见过的，我们完全是陌生人。但他坐在那儿祈求主来摸他的身体，是吗，贝利弟兄？全心相信吧，他就会离开。再等一会儿，又一个人出现了，他在祷告。这个男人有胃病，库帕先生，请全心相信。你的胃病已经离开你了，先生，这胃病烦扰你已经很长时间了，他现在离开了。我不认识他，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他，你去问他就知道了。你认识他吗？好的。是那个毛病吗？说的都是真的吗？那是你的牧师。相信，不要疑惑。 那个坐在这里看着我的人，眼睛有疾病，腿有疾病，他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他来自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如果他全心相信，病就会离开他。如果你想要相信，好的，神会赐给你的。坐在这里正在祷告的妇人，有胃病，他胃里好像有甲状腺似的东西。我与他是陌生人，县里肿胀积水，我想他们叫这是胃腺。我不认识你，女士，你看上去是个信徒，我们是不是彼此陌生？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看着我，你不是从本地来的，你是来自爱达荷州，是的，你是史密斯夫人，回家去吧，那东西会离开你，只要你单单靠耶稣基督的名相信。你相信吗？大家听着，有一天一个小牧羊人被他的父亲派去放羊，一头狮子叼走了一只羊，他没有什么东西追赶他，但他对神有信心，他拿着一个甩石器出去了，找到了那只羊并把他带了回来，因为他的父亲需要那只羊。我只是一个小牧人，天父差遣我到这里来，癌症疾病痛苦抓住了他的羊，我没有什么来寻找你们，我只有祷告和信心，我在寻找你们。今晚我就想带着你们健康的回到那绿草成荫的牧场上，我现在借着祷告来寻找你们了。你们相信我吗？信任彼此，按手，这不是无定的声音，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里有很多病人，我耽误你们时间了，我耽误了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是传道人，有歌手，你们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按手在对方身上，不要疑惑，每个信徒不要为自己祷告，为你按手的那个人祷告，他也为你祷告，按你们应该祷告的方式来祷告。耶稣说信的人就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如果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这不是无定的声音，那是确定的声音。天父，以前的这个小大卫，他知道天父爱那些羊，他对这些羊有责任，虽然他得拿着杖把他们赶回到羊群里，有时候擦伤了他们一点，但他们是父的羊。父啊，一天一头狮子进来叼走了一只羊，他去追赶，与他同在，就把他带了回来。神啊，疾病痛苦进来叼走了一些小羊羔，把他们叼走了，想要杀死他们。主啊，今晚我到你面前，让他们彼此按手。神所说确定的神迹就必随着信的人，他们举起了手，他们是信徒，我们来把他们带回去。撒旦，奉耶稣基督的名放开他们，让他们走。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不信的魔鬼离开这所房子。继续彼此按手，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神必使他们起来。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不断祷告，进到神里面。会没事的。哦，进到神里面去，没有无定的声音，那对你们说话的那声音，那对你们说话的声音是神，不是无定的声音。你们五旬节派的人应该认得圣灵的声音，那不是无定的声音，那是他的能力临到了你们，相信他，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不要疑惑，打破你周围不信的符咒，让圣灵来掌管。主要还有这些帕子，为了病痛的人，我奉耶稣的名求你膏抹他们。当你们彼此按手时，如果有人以前不信，今晚在圣灵的同在中要承认相信神的儿子。我不要你们到祭坛上来，就在原地站着，只要站起来说，今晚我要相信，我很软弱，但现在我得了力量，我全心的相信他。 请在原地站着。如果你要承认说我过去不信，现在我是个信徒，神祝福你。如果你们有人就站在原地，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还有站起来的说神祝福你先生。有人站起来说我作为一个见证站起来。哦，你多想在那一天他能为你站出来，那为我做见证的，神祝福你。有人在原地站着说现在我的信心被坚固了，神祝福你。现在我的信心坚固了，神祝福你。请站起来说我现在相信了，我要每个人知道我相信，我正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我看见他的话彰显出来，我相信我们处在末日。我站在这里作为一个见证人，我要恩待我，除去我一切不像他的东西，使我全然归属他。神祝福你先生。还有这位，这位来，请举起手来，先生们女士们，多少人承认我错了，现在我要接受神。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传道人，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神祝福你们，无论你在哪里，在楼上，请站起来说我相信，我接受，我曾经有些怀疑，但现在我相信了。不是无定的声音，基督拯救罪人，他为此而死。站起来，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整个会众中有很多人站起来了，神祝福你。还有吗？继续站着说我相信，我相信，我现在接受他，我相信神的儿子没有丝毫的怀疑，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末世，我相信我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我相信他的道得到证实，我相信他，我接受他。站起来。还有人吗？天父，我全心为他们祷告，我把他们交托给你，他们是这信息的战利品，他们是你今晚眷顾这里的战利品。看见你行走在我们中间，行了从创世以来直到末世都不曾行过的事，他们在这里，他们是你的孩子。主啊，我把他们交托给你，你把他们给我们，我们又将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末世看顾他们，并把他们养育成人。我可能没有机会在地上与他们握手，但那战争结束，号筒末次吹响，死人从坟墓里复活，活着的人与他们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时，我就能在那要来临的勇士中与耶稣基督和他们在宝座旁交通。主啊，求你悦纳，他们是你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有想欢迎别人进到耶稣基督的交通中的人，请站起来与他们握手，站在他们身边与他们握手，说欢迎你弟兄，欢迎你姊妹，欢迎到神的国。 Amen， Amen， 太妙了，太好了，赞美神。找好的教会受洗，向主求圣灵。让我们大家去向神举手，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他先爱我。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何你们感觉好吗？说阿们。你们感觉就像浸泡在圣灵的同在中吗？那在我们还唱歌时，让我们身旁的、前面的、后面的人彼此握手，我们再唱这首歌。
我爱他。